我们每一年一次的建堂周年庆，我们现在都是改在跟感恩节放在一块儿啊，也就是说在感恩节后的那个主日就是一个周年庆。虽然我们其实真正的周年庆应该是六月，不过我们现在为了容易记得，所以我们就换成这个时间。那今天用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些基督徒，我们在一起，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个神所给我们，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醒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有个角色。那刚才所读这段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关于我们是光和盐的事情。那么这段圣经其实是整个马太福音很有名的叫做登山宝训啊，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也许是整个耶稣生平当中许多关于这种他的各种的教训，这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篇。那这整个的登山宝训当中前面的部分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整个是一个前言，而前言的当中这个十三到十六节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这个比喻我想是整个这个前言当中一个核心的一点啊。换句话说，这个之前是提到八福，八个福其实倒不是只重点不是讲到说祝福，我们的福都是神要给我什么，所有的福其实强调的是一个属灵的品格，真正天国的子民，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八福，所以八福提到的是譬如说你要是灵里贫穷的人，或者说虚心的人，是一个为着这个世界的罪恶包括自己的罪而哀痛的人，天国的子民应该是温柔的，因为我们自己蒙神的赦罪，也深知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我们对人的时候自然就能够是温柔的，然后是连续人的，是可饥渴慕义的人，我们也是在神面前清心的人，我们是单单的仰望主，单单的追求认识主，因此我们也是使人和睦的人，带来这个世界的真正人跟人之间的和睦，我们也是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这八个加起来就是一个真正天国子民的品格。然后从这个品格到了后面，事实上从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结束，整个所讲的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伦理。所以从内在的品格到生活的伦理中间的转接点就是这个光和盐这个比喻，所以它是承前启后的啊，从品格或者说内在生命到外在的生活见证，从内到外，这个中间它用光和盐作为一个桥梁，作为一个比喻。所以基督徒不但内在要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因为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既然内在的生命是如此，那外在的生活跟内在的生命必须是配合的。你不能说我里面有个新生命，可是外面那个样子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开玩笑说，你去问那个受洗了十几二十年的那个弟兄的太太，他受洗了那么久了，怎么样啊？还不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还是那个死样子。你里面说是新的，可是外面是一样的，没有改变，不应该是如此的。所以光和盐是从内在的品格谈到外在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引言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点，然后带入后面的整个就是关于基督徒的品这个生活行为方面的各种所谓的伦理方面的东西。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盐与光这个基督徒的角色哈，作为我们的彼此的勉励。真理堂成立了16年，那么我们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我们大概也不期望要成立一个变成很大的教会，但是我们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每一年的周年庆的时候不是来歌功颂德，不是来开庆祝大会， 相反的，再次提醒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是不是照着耶稣所吩咐的真的活出盐跟光这样的一种生命来。那首先我们就提到说，我刚说的内在的生命、内在的品格跟外在的生活见证应该是一个一致的，里外一致的，同时是一个由内到外的很自然的流露。所以我们如果说内在有个生命很自然的会表现在外面，我们中国古人说的是成于中行于外，你里面是什么，你流露出来的自然是什么。或者用比较粗俗的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你吐出来的显然不是象牙的话，表示你心里大概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不能说我讲的不是我心里的意思，很多人用这个为借口，但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恰恰不经意的表达出你内在的是什么样一个人。你就是这种人，你会做这种事，你会说这种话。那反过来好的也是如此，如果你是真正被神的生命所充满改变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别人可能不认识你，只是看你所说所做的就觉得这个人是不一样。有些人就可能好奇，就会来问，来询问为什么你是这样子。那因此当你外在有这种生活的见证的时候，一定对于周遭会产生影响。你这个周围可以小到一个地步，就好像说你在办公室就五六个人，那五六个人受你的影响。再大一点，有可能你所处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环境会受到影响。那如果你是常常当然我从来不写微博的，有人写微博、微信，或者是他有大堆粉丝的，那你可能就影响了你这周围的这群人，那这种人影响比较大一点。但是不管是影响了一小群或影响一大群，你对于周围一定产生影响，一定会产生影响，你愿意不愿意它就是会影响的。那当然反过来说，你不是影响他们就他们影响你，你不是被影响的就是你是影响别人的，你没有选择的，你不可能不被影响或者不影响人。除非你就住到山上，除了跟野兽同居，你不跟人来往，否则你一定影响别人或者别人影响你。然后这边所说的，我说从内在的生命到外在的生活，这个中间好像英文所说的是 from to be to do， 就是你从是什么样的人变成 to do， 你做什么，你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来。或者用另外一个说法，英文的说法是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do，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总是你先是成为这样的人，你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当然有的时候你做的事情是可以伪装的，可是伪装不能伪装太久，你不可能永远无限期影响在每一个情况下都伪装。如果你真的伪装到那么好，你差不多变成这样一个人了。所以你一定是短时间某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你可以伪装，否则的话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成为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所以这段圣经待会会提到哈，在基督徒当中有时候我们换了一个字哈，耶稣待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耶稣是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可是有些人常常在这段经文的标题写成说做光做盐，其实不是做光和做盐，你是光，你是盐，光和盐是不能做的，你就是或不是而已。那做的话，你就说可以伪装嘛。那这个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似是而非的一个误解，就是说，譬如说某个场合，你说哦，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今天心情不好，本来不想做盐，那怎么办？你就摆出一副苦瓜脸，那做盐一样，我要做盐。或者有些人说做光，怎么做光？还有些引用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有些不是基督徒会说，哎，圣经有句话很好，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然后基督徒还呼应说，对，我们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原来学化工的哈，还搞一点环保的，我就回一句话，你少臭美了你，还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圣经什么地方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不是基督徒他没读圣经那就罢了，误会了。连基督徒都还在回应说，对，我们要做光做盐，可见你就没读过圣经。圣经没这句话，从来没有做光做盐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不是这么说的。待会会说光是什么，我们只能反映反射这个光，你不可能把自己变成光燃烧自己。焚尸场有露天燃烧的吗？奇臭无比，而且烧出来都是黑烟。你看过人燃烧还有发火光的吗？变成火炬不太可能。虽然曾经有那种把人活活的烧死，可是烧的是那个火光是木材的火，不是那个人的尸体还可以烧出光来的，不可能。我们不是要这样做光燃烧自己，相反的重点是我们是生命中有光和盐的这种的特殊的生命，以至于特殊的角色。那最后一个我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关联的。我刚说的是你不可能跟这个世界完全隔离，既然不是完全隔离，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第一个你必须因为我们生命的不同，所以跟这个世界是迥然有别的。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每一点完全认同，我不是说每一点都不一样，但是有些关键的问题上我们是迥然有别的，我们是有不同的立场的，不同的立场。所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以及我们管教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从小就教导他们一件事情，在一些观点上你必须 stand alone， 就是几乎是孤立的，但是不但要 stand alone 独立，而且 stand firm 站住，不然外在的同侪压力就把你同化了。所以我们面临这个世界的时候总是有同样的问题。这一点跟我们谈到光和盐的角色功能的时候，我们会再回头来重复，但我话先说在前面。我们在这个世界既然跟这世界不是隔离的，我们就应该是迥然有别的，但不是完全认同的。我们说出来的生活我们叫做抗衡文化。抗衡文化的意思不是抗争哈，不是点每一点都是相对的。抗衡的意思是在某一些事情上我可以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有不同的立场，而且我勇敢的愿意讲出来，而不是畏畏缩缩的。但我也不是依附在一种世界的潮流和观点之下。所以这个当中是我们待会会提到，我们是光和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两难的选择。你既然不是脱离这个世界，你要与这个世界迥别，可是要迥别最好的跟世界不同的方法，你就躲在山上跟人不来往，那你永远是你，这很简单。可是又要融入这个世界，又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在这个分寸之间是有点不容易拿捏的。你既要融入又要不同，不容易。所以孔子说了一句话，我看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能够体会到那句话，也很深刻也很不容易。君子和而不同，不同可是和，和而不同。所以如果我不和又不同那是一回事，我又和又同那是一回事，要和而不同。这个当中就是一个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懂得这个分辨。好，首先他提到盐，盐这方面呢很简单，只有一节而已。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我们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一个字一个字，你们是，所以一个你们，一个主词是，一个动词，那英文就 you are， 希腊文不是这样子的。希腊文 are 你是，它是一个字，它把主词跟动词放在一起的，就 you are 或者 I am， 这个字是一个字，不是 I am 两个字，是一个字。可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 you are， 所以其实不必要再加 you 你们的，他加了一个字，而那个动词本身就是你们是，所以是你们，你们是，所以因此这就是一个突出，一个重点，一个强调的意思哈。那同样在第十四节也是如此，你们是世上的光，也是用你们，你们是。所以通常用这样的书的时候，用这种表达方式都是一个强调的口气。所以耶稣很多次提到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的时候也是一样用法， Ego Emi， Ego 我， Emi 就是 I am， 那 Ego 加 I am 就 I am， 这种 double 双重的我，这边用双重的你们，这都是一个强调。也就是说你几乎可以翻译成说你们，你们是，或者说你们只有你们是，因此别人不是。换者说这种像岩浆的生命只有被神改变的基督徒才能够是，才能够活出来，这是不能伪装的，也不是好像修炼练得出来的，是只有你们，你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语气来强调。所以这是基督徒或者说耶稣的门徒一种独特的一种角色跟功能。那其次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我本来学化工的，所以我们化学来讲盐是什么，现在我们吃的盐大部分的成分就是氯化钠嘛， NaCl 氯化钠，那有不咸的氯化钠吗？没有。那怎么有失了味的盐呢？我们现在的想法就很难理解。但你要知道耶稣讲这个话是2000年前，怎么把盐变成你现在吃的盐，就是我们做化工人做出来的。我们化工是干什么？化学家在实验室用小烧杯做个什么东西，我得把它变成几吨重的东西，几百吨、几千吨、几万吨的这种化工。我喜欢学化工的。所以盐怎么提炼成，几乎是我们现在吃的盐是 99.85% 以上的盐叫精盐，这就是氯化钠的精盐。可是你海水里面的话呢，它的盐的成分没那么高，那就是海水提炼晒干了那个初炼的盐大概最多 95%-96%， 它有多次的提炼才可以达到 99.85% 或者 99.9% 那种的盐。何况现在就说晒变成盐这种技术也不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更不是耶稣的时代的人他们吃的盐不是这样来的，他们的盐大部分从死海拿来的。因此从死海拿了一个，因为死海本身的湖底就是一个盐盐，第一个盐是岩石的盐，第二个是盐像石头状的盐，然后在那个湖底，所以因此那个死海的水是饱和的盐水，而且那个饱和度是比海水要高2倍多的，所以死海没死过人，除非你被像烟雨一样淹死的，淹不死人，因为沉不下去，它的比重很高的。所以每个去死海观光游览的每个人都要躺在那边看报纸啊，照张相，表示你看我躺着还看报纸还不会沉下去，真的你死海要沉下去潜水，死海是不可能潜水，你潜不下去，你的比重海水比重非常高。但那个盐水不是纯的氯化钠，大概2/3是氯化钠，有1/3包含很多其他的杂质，有包括碳酸钙啦、氯化钡，尤其是钡，这个钡的这种金属呢，全世界85%出产于死海。因此你在湖边拿到那个岩石状的盐，如果拿回去煮红烧肉，你就会发现你这个盐呢慢慢化掉化掉化掉化掉，化到最后就有一些看起来白白的，怎么煮它就不会化，而且不是咸的，其中很多是碳酸钙，碳酸钙也不溶于水啊，这看起来像啊，它不是。所以失了味的盐就是那个出自的那个盐的里面剩下的不能融化的杂质，又没有咸味的杂质剩下的，那是叫做失了味的盐。那这个有什么用处？当然没用处嘛，就丢在路边嘛，就跟石头啊什么东西一样。 说毫无用处，你不可能把这块已经没有氯化钠的这个所谓的像岩石状的这个东西再去怎么加上氯化钠干嘛，所以没有用了嘛。所以有用的部分都弄掉了。因此吃了胃的盐就好像一个人是虚有其表却没有真正的实质。我用这个盐的目的就是来，不管待会儿说盐的作用可能是防腐，可能是调味，如果没有氯化钠它既不能防腐又不能调味，就毫无用处。所以真正的用处是那个氯化钠，其他的杂质是没有用处的。那就代表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外表上可能有某种像是所谓基督徒的这种表面，但是是没有这个内在实质的。那这种情况下在很多地方都有，譬如说西方国家有一些所谓的传统叫基督教国家，可他们所作所为其实跟基督教毫无瓜葛，不代表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譬如说半开玩笑，不是真的开玩笑，是真的，意大利西西里岛黑手党那个 Mafia 黑手党的人杀人之前开枪之前先画十字的，打死人打完以后再画个十字，好像他是天主教徒。可是当他在杀人在做这种残酷的事情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跟他是所谓基督徒的身份角色是吻合的吗？可他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呢？这就是虚有其表，内在的生命的实质是不存在的，他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他做出来的杀人放火的事情就完全不能表达出他内在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种生命，他生活是这样。那同样的情形在今天一般的社会中，一般的所谓的基督徒，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做的一些事情真的是不能够荣耀神，也不能够代表真正基督徒可以做该做的事情，那就是说他是虚有虚表的，他是吃了胃的盐。如果这样的基督徒放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待会提到盐如果是防腐的话，这种基督徒摆在那里，社会的腐败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继续腐败，甚至这种人就是腐败分子。那这个就是外面的跟里面的不一样。那因此盐的功用，我说主要的一个是防腐，一个是调味。那在这边来讲，我想耶稣所强调的也是一般当时的社会盐最多的用处，其实更多的是用来做防腐剂，那时候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盐来做防腐。那不管它是防腐的或者是调味，它最主要就是那个化学成分，就是这个氯化钠。那一个真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跟世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有个内在不同的生命。可是我们的挑战危机和困难就在于我们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同化的，有时候有个压力，所以你不得不好像向世界妥协，这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这句话本身包含很多意思，如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表示世界的诱惑一发动，人里面有一个自然本能的反应，跟这个外在的诱惑世界的罪恶之间一搭一档一呼一诺的，这是圣经上基督教所谓的原罪，你从小一出生就有那个东西。当外面的诱惑没有发动之前，你似乎不感觉它存在，你会觉得我是正人君子，我绝对不会怎么样。等到外在的压力来了，诱惑来了，逼迫来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跟着他走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你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话呢，那么就等于默认了你里面有一个原罪，这是从小一出生就有的，只是在不同的年龄可能表达不同的方式。很小的时候那个原罪只表达到你爱要吃糖要怎么样，然后很拗，不听父母的，不听什么的，你就是要，小的时候只表达在这里。长大一点的话呢，可能书读的越多，他表达的是更强烈的权力的欲望，金钱的欲望，或者对于女色方面的欲望，各种的欲望会表达得更清楚。小的时候你看不出来， 但是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基督徒当我内在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一方面要知道我这个生命应该是不一样，也就是说你们这些门徒，这些已经认识神有神生命的人，你们是盐，所以盐不要失了味道，不要把里面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世界的、让这个世界不再不会那么快的腐败的这个成分给丢掉了。如果丢掉了，你们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丢到外面的是为了盐。但是我们也知道，盐要发挥功用的时候，它不能放在盐罐子里。盐罐子里的盐成分没有变，可放在盐罐子里了，它对周遭是不发生影响的，它不能防腐，也不能调味。盐要发挥功用，一定是盐出了盐罐子。譬如说你要防腐，把那块肉盐尽量弄的，你不能在肉上撒一撮盐，这样的话整块肉会防腐，必须你把它揉入到肉的每一块。那也就是说，当基督徒要对这个社会发生影响力的时候，可能我们必须融入到世界的这个社会的每个角落去。可是当你融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反过来这社会可能会影响你，你会被同化，他们会要求你跟他一致。那因此你要保持你的迥别，跟你要融入这两个之间就有个张力。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选择就是我退出这个社会，要不然我一个人，或者我们一群基督徒住在一起，像在美国在宾州有 Amish 村庄的那些人，他们就选择我们住在一个村庄里，我们不跟世界来往，他们不用汽油不用电，所以感谢主他们没有微信没电，什么手机没有用，他们不用智慧手机，他们觉得他们够智慧了嘛？没有电，当没有电就没有冰箱啊，他们种田呢、啊，但没有耕耘机的，用马出路，用马车，他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跟这个世界隔离。但是我想这不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方式，可他们的方法是洁身自爱，这是一个方法，可是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融入这个世界到每个地方去，可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我们称为世俗化了，实际上是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所以你没有改变这个世界，而世界改变你了，这是另外一个危险。这两者之间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怎么样求神给我们智慧，既能够融入这个社会，但是又不是被社会影响，保持你盐的这种成分、这种功能、这种角色。否则的话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可以说有基督徒存在跟没有基督徒存在，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几乎没有两样，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失败。所以我常常也在想，当一个社会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有腐败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社会太糟糕的时候，我常常在想，除非这个社会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否则的话基督徒我们应该倒过来这样想，我既然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社会如此的腐败，我有没有失去了我的味道，我有没有扮演了我该扮演的角色，否则这个社会或者我的小单位，因为我在，会不会我这个单位比较不腐败一点，比较有人情味一点，或者怎么样，或者我在这里或不在这里几乎没差别，那我可能就是一个失了味的盐。我的指头不是指的别人的腐败，别人多么不是活得不像人，问题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我呢，是耶稣要提醒门徒的是，你们是世上的盐，除非你失了味，否则你应该对这个社会有影响的，但是如果你是失了味，在神面前看来你是无用的，不过是丢在外面。第二个比喻他就提到你们是世上的光，一样再一次提到强调这个你们是世上的光。那接下来还有两个比喻，一个是他先说一个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第二个是点灯是放在斗，不是放在斗底下盖着的，相反是放在高处灯台上的。两个城 跟灯的意思都是不是被遮盖的，相反是被高举的，而且是明显的，不可能隐藏的。我还记得前几个月我们全家去了那个黄石公园，耶路斯洞。我记得有一次在回来的路上，要从耶路斯洞出来然后往南走，我们在开车嘛，我还记得师母坐我旁边，我就看到那个山上有个白白的，我说那个白白是什么的房子啊？猜了半天，后来好像不知道是我女儿还是怎么样，反正好像说是一个天文台。总而言之，在很高的山有一个房子，因为是白色的，你知道吗？非常高，非常远，所以这样看根本看不清楚。我们用望远镜看也看不出太明显，是一个方方的一个房子。当然这样看只是看到房子，看不出它的功用。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的城盖在山上的时候，他们是用白色的那种大理石盖的，所以因此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的意思是，他们不会用什么深色的石头去盖，就是白色大理石，尤其在以色列那种白色的石头，然后在阳光一照的时候真的是不能隐藏的，好远就看到。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山恐怕有一两千米高吧，但是很远很远，我就看哎，一个白白的，一定是个房子吧。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如果会隐藏了，那一定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这是什么呢？它是故意要被隐藏的吗？所以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光也是一样，既然点了灯，要不你不要点灯，你点灯一定放在高处是照亮一家的人，你不可能又点了灯又把它盖起来，那多此一举。所以它一定是不能隐藏的。那光这个字在各种的宗教，不单是基督教，任何的其他宗教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的，很喜欢用光来作为一个宗教的象征。这个光呢，有时候可以代表真理，代表知识啊等等。那我还记得那个以前我在西北大学 Chicago 读书的时候，在 Chicago Illinois 那个镇，那个大西北大学那个镇叫 Evanston 是一个从伊朗波斯来的一个宗教，叫 Baha'i 教，有时候中文翻译成不同的名字，不过通常我们就叫 Baha'i 教。 Baha'i 教的美国总部就在 Evanston Illinois， 它一个圆形的一个房子，是当那个房子呢就像一个亭子，八个门，整个是空的哈，就是一个空的亭子，八个门，九个门 ，sorry， 不是八个，九个。因为在波斯人的概念，我们中国人是十全十美，十是完美的数字；犹太人是七是完美的数字，波斯人是九，所以他们是殊途同归的意思，九条门。我去参观过，然后一个门是给孔子的。一个门给老子的，一个门给释迦牟尼，还是各教嘛，一个门是给穆罕默德的，然后又一个门，因为波斯原来有一个我们叫做拜火教或者是仙教，拜太阳的，他有一个门是给那个人的，然后耶稣一个门，摩西一个门，表示基督教、犹太教什么教，所以九个门。他那个房子就是白色大理石盖的，盖在那里，然后他们的创办人为什么叫巴哈伊呢？那个创办人叫巴哈乌拉，巴哈乌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真理之光。而且因为波斯原来的宗教是拜太阳的，就是光啊光，所以呢在他们的宗教中光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所以那个名字，那个创办人叫巴哈乌拉，那个字就是真理之光。所以很多的宗教都有这个特征，像佛教当中的净土宗，净土宗那个净土拜的是阿弥陀佛，阿弥塔，这阿弥塔是什么？就无限量的光佛，所以阿弥陀佛的佛像，它的背后就是光芒万丈，全部是光，就好像阳光的那个辐射一样啊。所以光是一个很多宗教共同会用的一个代表真理和知识。当然有这么多的光，其实只有一个真光，当然了只有一个真光，不过我们家多了一个，因为师母名字叫真光，所以每次提到说那光是真光，我马上想到哼，我比你 优越一点，就是我们家还多了一个。那总而言之呢，光是代表真理，或代表智慧，代表很多东西，是好像大家所见略同的。那光的对面就是黑暗嘛，所以因此光的作用就是驱逐黑暗嘛，消除黑暗的，所以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意思。你们是光，所以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信徒的责任，对这个世界，它象征这个世界是个黑暗的世界，在黑暗世界当中，当有光的时候，就代表一种希望，代表一种积极正面的意思。那尤其如果说你在外面野地迷途的时候，我想第一个想法就是到处要找出路在哪里的时候，如果任何地方有一点光，你就想啊，就是那里。为什么？那个不是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可能在取火。总而言之，有光就是有人。所以你会发现在黑暗的地方，当你看见光的时候，你那种心情以及人的那种渴望啊，所以他是用这个来形容。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真光，那光是真光。其他的光就好像一个真正的光出现了以后，其他的光相对而言，它的功效、它的作用就比较小。所以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是提到在日本有一个和尚后来信了基督教。那那个和尚呢，是日本的一种特别的一种佛教，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他是属于净土宗，但是属于叫做净土真宗。净土真宗，那那个净土真宗的创办人是十三世纪一个人，叫做青鸾，亲爱的亲，鸾是那个有点像金銮殿的那个鸾，下面是个金，青鸾上人。那他是那一个佛教宗派叫做净土真宗，他们是相信念阿弥陀佛的，只是比中国的净土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他信主了，他后来写了一段话，他讲说，当我真正认识基督教，真正认识神，也接受他成为生命救主以后，他就说，我当年在那个佛教圈子里面，我觉得我找到光了，可是到这里我找到了真光以后，我就一比，那就是说那个是真正的光，而且是超大的光。而且好像说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你点一根蜡烛，尤其在户外，那个蜡烛的光也不起作用，或者说一比较起来毫无价值。他说，我以前我在我那个宗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找到真理了，我还找到真理之光了，可是到现在我就发现，不但那不是真光，而且那个光是微不足道的啊。所以我就记得他有这样一句话，用两个光来做比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光。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想我们是反映或者说反射出真光，就好像太阳是真光，月亮是什么？月亮是反映出太阳光的。月亮本身不发光，只有恒星是发光的，行星卫星本身都不发光，但它可以反射，我们只是反映这个光。所以呢，这个在以弗所书跟腓立比书里面都有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是好像要发挥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那个光。譬如说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八第九节，他说，你们从前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是光明所衍生出来，反射出一个光明。他说，光明的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等等。我们生活应该是有这些特质。那同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也有提到说，第二章其实是第十五节，他说要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又称为弯曲悖谬的时代。什么叫悖谬呢？就是错的变成对的，就说真理不明了，因为声音大，所以错的被讲成正对的，对的反而变成错，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要像明光照耀，那都是我们是要反映出或者是反射出因为认识基督这个真光而有了这种光明。那当然这个光又是指什么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最后你就看到他的比方，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光是本来要人看见的，他看见的是什么？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因此光在这边所说的其实就是指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表现。我们能够活出像基督那样的生活，那这就是为光做见证，也就是反映出那个光。那为什么他说光不要被隐藏，不要放在斗底下呢？光是既然是 不能够被隐藏，也不该被隐藏的，因为我们要给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嘛。所以基督徒要避免的是光被遮蔽，就好像盐不能放在盐罐子里一样，光不应该拿个东西把自己盖住。也就是说当我离开这个世界，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候，光就遮蔽了。对这个黑暗世界我没有办法发挥任何一点点的影响力，也不能带给希望，也不能指责出这个黑暗社会里面的错误之类的。所以我就想到历史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基督徒不仅是个人，可能一群的基督徒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是光和盐，发生了这样一种具体的影响力。可能大大小小的例子很多，但是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学宣教，也比较注意这个教会发展过程的历史，我的印象中可能最明显的而且最有代表性的很可能是约翰卫斯理的时代，200多年前他们所做的一个福音复兴运动。约翰卫斯理后来带出的一个教会，我们今天有时候叫做卫理公会，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巡理会，他们名字叫做 Methodist， Method 好像一个方法，其实这个 Method 这个意思呢有一点是循规蹈矩的意思。所以 Methodist 这种人在当时是一个被取笑的一个绰号，就是这些人呢循规蹈矩。什么意思啊？从中国人来讲，我们中国人是最不循规最不蹈矩的，我们是有缝就钻啊。我们这一方面来讲世界不是数一就数二，哎，可是我们 Methodist 的人就是循规蹈矩，不拐弯不抹角。或者孔子当年教导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君子行不由径，就是君子呢不走小路不踏草地，就是意思君子行不由径，这有点像 Methodist。当年 John Wesley 跟他的一些同学们在牛津大学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大学生嘛，一些基督徒在全校牛津大学里面，他是极少数的一群人，总数大概不超过10个人，全校有1-2千人，那时候不是太大，1-2千人，10来个人，这群基督徒循规蹈矩，因此全校学生就讥笑这批人，他们是 Methodist， 就循规蹈矩，哎呀太古板了，哎呀什么的被耻笑。但是约翰卫斯理这些人就觉得，哦，我们是 Methodist 那也不错，基督徒本来就是应该要循规蹈矩的嘛，所以把绰号当成他们的标签，我们就是 Methodist。 然后若干年后，我就不讲所有的过程的细节，总而言之福音复兴运动开始了，然后他约翰卫斯理很有布道的恩赐，很有布道的负担，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到农村，到矿坑口，到工厂去布道。那么最夸张的形容，这夸张实际上是来自于他的日记，不是随便瞎讲的。他到矿坑口，因为矿工刚从矿坑出来下班了嘛，从煤矿坑出来的时候每个人脸都是黑的，因为是煤灰嘛。你像300年前呢，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好的现代化的设备，所以煤矿坑出来每个人脸都黑黑的，他就在矿坑口搭个台子开始这样布道。那很多那些矿工就听了听了就感动，感动完了以后流泪，那一流泪呢，这个泪水就把脸上这个煤灰呢就洗到2条，所以每个脸就是大黑脸让他白线，不是一个，上千个人都像大花脸黑脸染了白线，这样一排几千个人， 他布道是这样布道的。可布道以后呢，好，那些人流泪悔改说要信耶稣了，他就把十个十一十二个不超过十二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叫做 class， 小班就小组，找个基督徒做班长，十几个都是慕道友刚刚觉知的，然后每个礼拜聚会，聚会做什么呢？这个班长要考核一下这些刚信主的刚觉知的这些人生活怎么样，这班长会点名，约翰你这个礼拜怎么样，有读经祷告吗？别忘记这些矿工全部是文盲，他怎么读经祷告？哎，约翰卫士里每个礼拜天他有主日学，主日学啊，不是我们现在主日学，是礼拜天的学校，教什么识字班，所以他要求所有的信徒，你是文盲吗？全部要给我认字。圣经是免费的，因为有圣经公会在送，圣经作为教科书，一年级读创世纪，就从第一句话开始 In the beginning God。 所以这些矿工啊农人啊这些文盲最后一口的英文都是，你知道当时这个 King James 钦定版圣经的那种文绉绉的英文，I, they, or thou， 我念起来那个，因为 King James 是他之前一两百年翻译的圣经嘛，所以他们读一两百年前的古典英文，因为他们第一本课本英文课本就是 King James 圣经，所以会读圣经吗？你上礼拜有读圣经吗？然后再问，你们喝醉酒？有，我醉了一次。上礼拜问你，你喝醉两次，现在喝醉一次。有进步，不可以酗酒。有没有打老婆？有，那天喝醉了，糊里糊涂就打了他。老婆是疼了，是爱的，谁谁能打的？好，训一顿。好，约翰过去了，该雅各，该你了。你有没有喝醉酒？有没有打老婆？他每个礼拜就会做这个事情。约翰卫士里知道，你痛哭流泪说要信耶稣是一回事，在那个时候，两三百年前。贫困的家庭，家里啥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娱乐，所以心情不好怎么办？就喝老酒啊。那心情不爽，看到老婆就打，所以打老婆喝老酒，过去一向是这样。信了耶稣以后呢，酒照喝，老婆照打，他只打，所以他要求每个礼拜我要考核一下你现在。外面的生活跟你里面你说要信耶稣吻合吗？可能要过了一两年以后，这些人不喝酒了，不打老婆了，好好读圣经，生活规规矩矩了，班长就是推荐信给了约翰卫士里，约翰卫士里给你实习，所以受洗都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他才没有矿坑口眼泪一流来都下水，就跟下饺子一样一个个就下去了，哪那么简单呢、啊？我要看你一两年。换句话说，约翰卫士里非常看重一件事情，你内在生命的改变必须从外在的生活配合表现出来，也就是自己约翰说的一句话，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是这样开始的。几十年之后，大概五六十年五十多年之后，约翰卫士里要过世了，1991还92年过世，1792年过世，他开始的福音复兴运动是1738年，五十多年后，当他过世的时候，这种巡礼会，他带领的这个教会，大概人数不到9万人，英国的人口当时是900万到1000万，换掉说，整个巡礼会的人数是全英国的1%不到。可是对英国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在当时，因为那时候你就知道1789年是法国大革命，可法国大革命把欧洲大陆烧的是不得了，欧洲在闹革命，英国没有，所以战火没有烧过英吉利海峡，因此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结果，英国崛起，法国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就沉沦，就此起彼落，但不是船坚炮利的问题，很多历史学家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英国没有革命，为什么英国和平崛起，为什么英国整个道德风气改善， 有个法国的历史学家最后的结论，他是大革命之后他在考察，他自己法国人看到法国的衰弱，然后发现哎，英国怎么没事，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英国，他也来过美国，来过 Boston， 他去研究英美，他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因为约翰卫斯理只手撑天，他带领的信徒真的是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整个英国的社会风气改变。之前英国人也是一样，你可以想到任何的坏的事情都有，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的，所以贫富悬殊他们有，环境污染有，奴隶制度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所有的罪恶你今天在世界每个角落可以看到，在英国当时都有。可是七八十年之后，全世界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不是美国，美国是打了一个南北战争，可是英国是1833年，卫斯理过世之后40年，英国废除所有的奴隶制度，甚至花了上千万英镑把全英国殖民地70万黑奴全部用国库的钱买过来，因为不能让农场主白白亏钱了，买过来就地释放自由，用国库1000多万英镑，那个等于今天100亿美金，而英国国会通过的，他们是和平的解放了黑奴，没有经过打仗，而且不是不准蓄奴，而且所有的奴隶都解放，全世界第一个劳工法是英国的，全世界第一个保护动物法是他们的，全世界第一个监狱改革法是他们的，全世界现在我们开始有政府的免费义务教育是英国开始的，原因是约翰卫斯理，他用他小小的一个教会的力量兴办了很多免费的平民的贫穷的人的学校，免费义务教育，他9万人的教会，他学生有120万人，可是全英国的穷人的孩子那不止10万。后来他说不能全英国穷人的教育都靠我一个教会吧，因此他就发动他的信徒里面有国会议员有什么，然后他写文章投书等等，要求我们既然缴了税，教育是国家责任，后来英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由政府推动免费义务教育，当然那时候大概只有到小学，英国第一个，然后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开始学了，以后所有的欧美国家都有了，然后现在变成全世界都有了。各位，你来自中国来自台湾，我们有免费义务教育，你知道吗？那是200-300年前约翰卫斯理的推动的结果，在这个之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全民免费义务教育。所以我的意思在讲，我不是说约翰卫斯理这个人多伟大，他只是竭力的活出光和盐的生命的见证，然后他也鼓励他整个教会的信徒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角落你要活出像基督一样的盐和光。他最初这个福音复兴运动开始的时候，被很多人讥笑，很多人耻笑，很多人责备，很多人攻击，觉得他们太 radical 太激烈了吧，太极端了。可是10-20年之后，那些矿工信主了，生命改变了，工作上非常勤勉，非常诚实，所有的工厂矿工的矿场的主人每个人都发现，只要他下面有一个人去了巡礼会教会都变了一个人，于是升领班找他，做经理找他，哇，做一个什么小主管都找他。虽然这个产品呢，信徒这个产品呢名声很好，然后就有样学样，即使不是这个教会的人，别的教会的基督徒也好，甚至不是基督徒也好，都受这个感染这影响。当他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国会里面有一个人，年轻人叫 威伯佛斯，他不是直接因为约翰卫斯理而信主的，可是终身约翰卫斯理是他的属灵导师。他开始做国会议员，全国会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为了信仰然后提出这个议案提出那个议案，所以第一个提出废除奴隶制度的议案就是 Wilberforce。 他奋斗了50年，1833年终于通过了，把所有几十万黑奴买过来的时候，那个法案通过的第三天 Wilberforce 终于过世了，快80岁了。他一生做这件事情， 那像他这样的人在英国很多，在国会里，他年轻24岁，在国会里他是唯一的真正以基督徒的身份立场和角色来提出议案。可是到20年之后，全国会有120几个像他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当时是跨党的，只要 Wilberforce 说赞成什么，一定通过；他如果反对什么，一定败。所以不管谁做总理，都要拜托 Wilberforce。Wilberforce 是整个国会的精神领袖。那为什么100多个国会议员是基督徒？有的是受他的感染信主的，也有一些基督徒投身政治，各种原因，到最后不是在一个人，他是从一个人开始的。最后有120个，几乎全国会超过一半的人是唯他是从，而且是跨好几个党，只要他说什么，所有这些人都有投票支持他。这就是所谓的光和盐，不在乎人数多少，在乎你的生命的品质。所以呢，总结起来结论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属灵生命跟属灵的品格决定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不是你是不是很善于讲话，或者是推动，或者是增加你的曝光率，是你的真正内在的生命和品格影响你的影响力。如果你没有圣徒的品格，你就变成失了位的盐，或者是被遮蔽的光，是毫无用处的。那个名分，那个称呼是没有用的，你必须真的有内在这种属灵的生命和品格。第二个就是盐跟光代表是基督徒有两种不同的功用，盐可能比较强调负面的，是那种防止世界的腐败，光是一个正面的用处，是要照亮这个黑暗世界的。但不因为光是正面，所以我们要光不要盐，不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同时防止社会腐败，但同时正面的好像照亮这个黑暗，或者说光很多时候是代表正面的传扬福音，而盐比较多是好像一种被动的防止社会腐败，但这两个是彼此相辅相成的。那我说像约翰威士的例子很清楚，他自己同时在布道，可他没有忘记布道带人信主有属灵生命的改变以外，另外这个世界很多罪恶需要被消除，需要被对付，所以要立法就立法，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也在做，传福音也在做，他是两个，他不是只是布道，社会他说不完，他也不是忙着社会改革而忘掉传福音的根本的一个价值跟重要性，他是两者，同时传福音，同时做社会改革。我想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第三个，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口头的宣讲福音是什么，有时候借着生活的见证，有时候我们称为 lifestyle evangelism， 就是生活布道法。我还记得我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我女儿不还记不记得，我神学院刚毕业要从 Chicago 来 Boston 的时候，好像在那个前后吧，我女儿去买了一个我们叫海报，一个 poster， 上面有一句话我还记得，那个海报放哪里去我忘掉了，但那句话我记得， Life is the best sermon。什么意思？你的生活这是最好的讲章，你讲到用嘴巴讲的，用口头讲的，但是你的生活 life is the best sermon， 没有错。所以传福音给别人不容易，因为各种的原因，各种的困难，尤其跟家人传福音特别困难，特别困难的原因，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老婆眼睛是 S 光，你可以骗得了外人，骗不了自己家里的人，真的是如此，真的是如此。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我想生活的见证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能够让别人看见，所以这为什么保耶稣在讲到最后就是说，当人看到你的好行为以后，他不是把荣耀归给你的，你是个多好的人，不，荣耀是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知道你这种的好行为，生活的见证的背后是有一个影响力的， 那个影响来自于神，所以荣耀是归给神而不是归给你。我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最后就是说，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就不能从世界中隐退，也不能仅仅活在基督徒的群体中，而应该与世人保持来往，但要避免被同化。我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了，还有一本书还在我脑袋里，还在想会不会要写，我不知道，或者写篇文章就好。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这些年做宣教做布道，然后因为我本来读神学院之前，我原来学化工，也做了20年。我在化工20年里面，主要是做一件事情，我的化工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做催化剂的。所以在想怎么样把催化剂跟布道放在一起呢？我们现在有个生活布道法，下次我要发明一个催化布道法，催化剂。你知道催化剂有什么特征吗？好比这个哈，我们通常的化学催化剂是这么一个化学物质在这儿，催化剂呢在这里哈，一个化学物质飞过来了，到离它一段距离的时候，这边产生一个化学的键，一个 bonding chemical bonding。这个化学键产生的时候，因为电子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个物质就被转变，从 A 变成 B 了，因为这个键变成 B 以后呢，它走了。对 ，A 进来是 A， 走的时候是 B， 就是因为有个化学键，你知道，这是催化剂的功能。一走了以后，这个又是空了，再来一个，又是 A 变成 B 再走，所以这个催化剂的表面是空的，有个位置进来走掉，来走掉。假定有一个东西来了，它产生一些变化，可是不管有变化没变化，它不走了。他不走了，就再也没有别的可以来了。因此我们称为这个催化剂触媒中毒了。其实它什么中毒，意思就是这个位置被占住了，占住以后永远不能有新的东西可以变化了，叫触媒中毒。这是我们学催化剂的一个现象。用不好听的话，粗话来讲，有一个东西来了，我们叫做站着茅坑不拉屎。你知道上厕所有一个人上去45分钟不出来，哇，哎呦，急死了。如果说只有一间厕所，他不出来，那后面你怎么办呢？对，你懂吗？这个催化剂他就站住了，他不走了。所以根据我自己这么多年布道然后也牧会的经验，基督徒哈，只要信主超过5年以上，大部分都不会传福音的。为什么？你基督徒哈，你所有的生活空间，你所有交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你周围已经没有任何空间给不是基督徒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同事啊，什么朋友啊都没有了。你的朋友通通是基督徒，你通通被基督徒包围了，你这个催化剂都中毒了。所以每次开布道会，谁带朋友来最多？我就刚刚信主的，他周围的朋友10个有9个都不是基督徒，一堆随便拉来。所以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不是说你不要跟基督徒来往，而是说我们除了跟基督徒弟兄姐妹来往各种，这是很正常而且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能够不保留一点点空间让我跟这个社会上一般的不是基督徒的，我就说小学同学同事朋友，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跟他们来往的。否则就等于你只是活在基督徒当中，你就好像是盐放在盐罐子里了。我们都是盐，都放在盐罐子里，我跟这世界没关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再也不可能影响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了。但是我已经说了哈，当你要融入这个社会的时候，跟你保持你的迥别圣分别为圣的这种生活，这个中间有张力的。你越融入的时候，是被整个世界包围的时候，你如何保持你的特性，你的光和盐，不被同化，不被改变。所以这两个之间永远是一个张力，没有一定的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既要融入这个社会群体，但又要避免被同化， 保持我们的迥然有别的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两个之间我们要怎么考虑。那作为一个教会群体来讲也是一样，我们真理堂这个教会成立16年，人数不算特别多，但是我们盼望在这个教会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勉励，不要忘记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怎么样除了让我们内在的生命能够在外面的生活上能够完全表达出来之外，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样适当的能够对这个周围的社会能够产生一些影响。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这样租场地还没有自己的教堂，所以有一些想做的一些事工可能因为场地的限制我们不能够放手全面的去做。我们在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我们自己的场所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倒不是说我们借人家场地每次聚会搬椅子完了要搬回去麻烦，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如果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个自己的场地，有一些朝向这个社会的各种的事工，从传福音的到社会关怀的工作，我们要去祷告去想我们可以有我们的场地可以用这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投入这一点等等。那最重要的是还不是说有什么计划可以马上开始做，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心里要先明白的就是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怎么样能够从里到外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再加上我们在一起能够一起来做一点什么，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能够有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一些贡献摆上或者影响力，这是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今天的讲道。天父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向你献上感恩，你不但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在引导带领我们，我们更感谢你在我们整个的教会当中过去16年来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引导为我们预备所有各方面的需要，我们真的是献上感恩。但是展望未来的时候，主真的是求主借着你自己在登山宝训所教导我们的话提醒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也是世上的盐，我们怎么样能够发挥你要我们去发挥的这种的角色和功能，重点在于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不是被你完全改变，是不是能够完全把八福中所提到的属灵的这种品格属灵的这种生命的一种状态能够完全的活出来。求主带领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灵里的贫穷，因此我们只有单单仰望你来求主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改变我们，决定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是有一个